武松听了石榴的一番话之后说，老爷要不管我的事儿，那么我就自己管。石榴一听，武二爷，您自己管，您打算怎么管呢？
我把害我哥哥的仇人都杀了。
哎呦，武二爷，您可千千万万不能这么办呐！您别忘了，您是吃皇粮拿官饷的衙门口里边的都头啊，知法犯法那可罪加三等啊！您不是跟老爷已经递了状子了吗？老爷还没给您准信儿呢，您怎么能自个儿动手啊？您听我的，我可不给您亏吃。您呐，怎么也得跟老爷再详细说说，您把你哥哥被害的经过跟他细讲讲，感动感动老爷。别看西门庆有钱有势，对老爷这儿行贿赂，但是我想啊，你前世再大越不过李家，老爷现在虽然收了西门庆的钱了，我琢磨着呢，他也知道西门庆是个坏人，只是说他给他钱了，老爷呢不得不袒护他点儿。您这个案子可能要往后推一推，他不会说西门庆就一点罪没有。如果您要跟老爷说得非常恳切呢，取得老爷的同情，说不定老爷就能向着您做这件事儿。
嗯，好吧，既然这么说，那我就找老爷去说说。
转过天来，武松又到后堂来找史大人来了。进来之后一见史大人，
老爷，武松啊，你怎么又来了？
老爷，小人想要问一问，我那个状子的事怎么样了？
唉，你这个人呐，有点太性急了。
你状子递上来才几天呢？啊，咱们这个衙门从早到晚告状的有的是，大的小的前前后后都应该有个顺序啊。再者说了，你这个状子跟别人那状子还不一样，别人的状子真凭实据，人证物俱在，你这个令兄已经死了，什么证据都找不到了，现在翻过去算账，这个事儿就麻烦。你得听一听最后我调查的结果，才能问你这个状子。
老爷，
您不是要证据吗？我跟您说过了，我有证据。
说着话，武松就把武大郎那几块古尸又拿出来展现在老爷的面前。
您看，这是我大哥死后的古尸，这古尸是黑的，说明他是服毒而死。
哎，武松啊，你把这个先收起来，这个事儿我问过仵作，据仵作讲啊，人死了之后这骨头是黑的，不见得都是服毒，它有很多原因，不服毒的有时候骨头也发黑。
老爷，照您这么说，那么我大哥他不是服毒死的，他们没害我大哥。
哎，我也不是这个意思，我说这个事儿啊得需要时间。武松啊，你从外地回来，听你周围的一些人跟你这么一碰碰，你就认定是西门庆害的你大哥。我觉得这个事情啊还需要再商讨商讨，知道吗？
惊目之事有恐未真呐，背后之言岂能全信呐？你知不知道曾参杀人的事儿啊？曾参杀人是怎么回事呢？这曾参呢，是春秋时代的人，孔子的弟子，人称他曾子。曾参的母亲呢，这天在屋子里边正在纺线，外边跑进一个人来，告诉老太太说曾参杀了人了。
老太太继续纺线，我儿子不会杀人。
这个人走了，待会儿又来一个人，曾参杀人了。
老太太不说话了，光纺线了。
接着又跑进来一个人，了不得了，曾参杀人了，那没错。
老太太也沉不住气了，撂下那个纺线的东西，他也走了。
这个典故啊，就说只要是有几个人向你传说一种事情，即使不是真的，你也会相信。曾参其实没有杀人，杀人的是一个跟曾参同名的人，所以后来呢，有人就用曾参杀人这个典故来说明人言可畏。今天县太爷跟武松说这个话，就是说武大被害这个事情未必是真。县太爷跟武松一讲这个事儿，武松当时就跟老爷说了，老爷，这个事情可不是光听传言的，小人我回来之后，我是从多方面详细了解的。那天您也听见了，那个乔永哥是跟着我的哥哥一起捉过奸的，那您还不信吗？
他这个乔永哥他多大啊？
他16岁了。
16岁
还是一个未成丁的人，未成丁的人作证是不生效的，知道吗？老爷，那么谁作证能生效呢？团徒喝酒书捡的古事您认为不能生效，那么我把邻居们再都找来用不着。
武松啊，我只告诉你别着急，不要听见风就是雨，这个事儿咱得从长计议。
老爷，从长计议得多少日子？
多少日子？什么时候搞清楚，什么时候问这个案子啊？说不定多少日子，难道说你还要限期让老爷我破案吗？
小人不敢。老爷，那好吧。
武松跟老爷说完了这些话之后，转身出来憋了一肚子气。武松心想，看明白了，
西门庆那个钱管了事儿，
石榴说的话不假，两颗大山参200两银子，再加上以往老爷又欠西门庆的钱，这个官司他绝不能向着我说话。武松回来告诉石榴，你呀，把乔运哥把何九叔都给我请来，我要请他们吃酒。另外把跟自己不错的有那么4个土兵也都请来。石榴说，您要干什么？
你甭管，到酒席桌上我自有话讲。
石榴把乔运哥跟何九叔都请来了，另外4个土兵也到了，加上石榴，他们围坐了一桌，就在武松的下处这个地方摆了一桌酒席。这酒席呢是从饭馆里边买的现成的，摆上之后，武松倒上酒，先冲何九叔跟乔运哥致谢。武松说，我谢谢你们二位，我武松这次又打东京汴梁回来之后，能够给我真正透露一点我哥哥死的消息的人就是你们两个，你们又跟着我到老爷面前做干政，仅从这一点我就感恩戴德了。可是现在我哥哥这个案子一半会儿出不了头，说不定何年何月才能给他伸冤告状啊。
乔运哥一听，哎呦，武都头，您告状都不好使吗？
也不是不好使，老爷说了让我等一等。
那还等什么呀？啊，
我明白了，武都头，昨天我在街上呢，又碰见西门庆手下的人了。西门庆手下那个人就是打我那俩小子，跟我撇着拉嘴，跟我卖山阴，说姓乔的，你小子天天抱着武松那粗腿，你寻思这个事儿就能怎么地沾光啊？你沾不着光，武松回来他也白费，别敢说给他哥哥报仇，他报不了。我们西门大官人有钱有势，在阳谷县里边，别看他不是官，但是呢他也有权。为什么？你不明白这个道理吗？钱可以买权，权可以互钱，相辅相成， 你小子少嘚瑟，少往武松那儿跑。
您看看他吓唬我的。
武松一听到这儿，这火又往上一撞。哦，他说钱可以买权，权可以护钱。我武松没钱，但是我没钱有没钱的办法，让他们瞧了吧。行了，今天我备这桌酒席，就是先对二位您表示谢意。
哎，这咱们没得说。哎，武大爷呀，他冤枉，我们是看事不公才出来作证。
这酒席一会儿的功夫喝得差不多了，何九叔和乔永哥两个人站起来告辞。那四个土兵要想走，武松说：“你四位先等会儿，让他们两个先回去，我跟你四位还有话说。”乔永哥、何九叔走了，武松当着这四个土兵再加上石榴，一共五个人，跟他们就讲了。武松说：“你们几位跟我武松算是好朋友啊，今天可要有求你们的地方了，你们几位能不能答应我？”
这几个土兵一听：“哎呦，武都头，你还有求到小人我们面前的事儿吗？有话您尽管讲吧。”
武松说：“我打算要置办置办我哥哥的丧事。”“
置办丧事？”“
对，后天是我哥哥的断期，断期这天我要给我哥哥零钱上供。到这天我打算要给我哥哥报仇雪恨。”“
啊，五二爷，您怎么报仇雪恨？”“
这个你们就不用管了，有一个原则，我不会牵扯你们，你们是我的好朋友，好朋友不能让好朋友为难，好朋友不能让好朋友受牵连，我怎么办你们别管，我只求这样，我让你们干什么你们就帮我干什么。”“
哎，好吧，五二爷，您让我们干什么？”“
明天你们上街给我买点东西啊，置办点祭典之物，买个猪头，买两只鹅，买四只鸡。你们两个呢，到饭馆里边给我包一桌酒席，用食盒提溜到我大哥的家里去。然后呢，我请几个客人，我把几个客人请到场，你们把我们家里边的前门后门给我看住。我请客有重要话说，在我的话没说明白之前不准他们走。这个事儿你们能帮着我办吗？”
石榴说：“那没得说呀，这事儿太好办了，你还有什么事让我们帮忙？”“
别的事儿我想起来再说，咱们可就这么定了。”“
好嘞。”
转过天来，武松就开始行动了，让这几个土兵上街买东西。这几个土兵到街上把东西都置办齐了，有的置办祭礼的，有的去订酒席的。这个酒席呢得转过天来用。武松先回到家里，见了潘金莲，跟潘金莲说：“
嫂子，明天是我哥哥断期的日子，我呢打算在我哥哥灵前要祭奠一番。我哥哥死了之后，我这个当兄弟的没在家，街坊邻里的麻烦他们一番。明天呢我想对他们答谢，我要请几个邻居到这来吃酒，到时候您帮着得陪一陪。”
潘金莲一听：“啊，好吧。嗨，其实街坊邻里的他也没帮咱们什么。”“
哎，不能这么说，老邻旧居的住着，我听说了，人家也帮了不少的忙。”“
行啊，你说请他们那就请吧。”潘金莲这阵跟武松说话呀颇有点什么都不在乎。为什么呀？潘金莲听着信儿了，西门庆不敢直接来，已经暗地里差人通过王婆那儿把话转过来了，告诉潘金莲衙门里头啊通融完了，官司没事儿了。武松虽然递了状子，但是老爷不理他，给他往后一拖再拖，
给他拖黄了拉倒。所以潘金莲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有恃无恐，心想你五二别看是打虎的英雄，但对这个事儿你没办法了，我看你能怎么的。哦，官司打不了了，撞在地上去没信儿了，现在回来想起来给你哥哥记灵了，你就记吧，回来记灵，在你哥哥灵前多哭两声，我看这个事儿也就拉倒了。所以潘金莲什么都不在乎了。武松跟潘金莲打完了招呼之后，转身就到王婆的院里来了。一见了王婆，王干娘，明天请到我们家去一趟。
哎呦，什么事儿啊？
明儿是我哥哥断妻的日子，我哥哥死了之后，听我嫂子说，王干娘您没少费心，没少出力，武松这次回来要对王干娘答谢答谢，请到我们那边喝两杯水酒吧。
哎呦，你看我干了什么了？再者说了，我们这邻居住着，干点什么也都是应该的。嘿，你看武都统，你想的总是那么周到。
您去吧。
好了，
头一天武松把王婆这儿定规好了，转过天来，王婆啊早班的就把那个幌摘下来了。干嘛呀？得上隔壁那儿喝酒去。
王婆心里也合计了，嘿，你这个五二，你现在官司打不赢了，没辙了，想起给你哥哥上供祭典来了，我看看你能怎么的。
所以王婆是最早到在武松家里边的一个客人。武松接着还请客人，今天现请，先请对门的姚二郎还有赵四郎，开银铺的姚文清是开芝麻铺的赵忠明，这两位呀偏巧正在一块儿的。在一块儿干嘛呀？他俩不打赌了吗？一个人认为武松回来之后这个事儿完不了，非得给他哥哥报仇不可。那么另一个人认为呢，武松回来这个事儿他也不能怎么地喽，这仇也报不了，因为西门庆有势力。姚二郎认为武松能报仇，赵四郎认为他报不了仇，两个人二十两银子的赌注。说今天俩人凑一块儿了谈这个事儿呢，这个赵四郎就跟姚二郎说，哎，我说老姚，我说对了吧，我说他报不了这仇吧，看武松回来了没，好几天了风平浪静什么事没有。姚二郎说，你不能看这个呀，听说没，武松在衙门口里边递了状子了，哎，开始要告他了。哎，赵四郎说，你听说没，那状子递了，老爷没有态度，老爷不管，西门庆银子递上去了，什么也没有，银子好使，咱呐再看两天，要是真正说这个事儿就那么蔫不巧动拉倒了，我就认输。好啊，咱可说准。正这功夫，梆梆梆，外边敲门，谁？
我。
请进。推门进来，哎呦，您二位都在这儿。哎呦，武都头，您怎么今儿个这么闲在？
二位老邻旧居的，今天是我哥哥断妻的日子，我呢略备了点水酒，请您二位到我们这坐一坐，表示我一点敬意吧。
哎呦，你看这怎么说的，您从东京汴梁大老远的回来，应该我们两个人给你摆酒接风洗尘呢，你看我们没给您洗尘，您倒请我们到那边去，你看这我于心不忍。
哎，二位咱们都是近邻，没说的，
请过去吧。好好好好，我们一会儿就过去，您马上就过去，哎，就缺您二位。好好好，咱们走吧。啊，走走走走走。
这二位过来了，武松接着又到一家，谁呀？这位是卖孤肚的张公。
什么叫卖孤肚啊？这个宋朝有那么一种职业是卖食品的，孤肚啊又叫起面，有人说呢就是现在的馒头，有人说呢比现在的馒头更宣一些，比馒头个还小点，反正是卖这种面食的。这个张公啊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好吃白食，
整个子市街从东头到西头他都吃遍了，红白喜事不管什么事情他都到场，请他不请他他也去，到那儿啊少拿点钱吃人家一大顿，还要得知明天上谁家吃饭去，今儿晚上这晚饭就先不吃了，攒这肚子到那儿捞一下子。所以武松一请他特容易，武松说张公请到我家里边去坐一坐，因为今天是我大哥断妻的日子。哎呦嘿，我还忘了这个事儿了。哎，那好那好那好，哎，我这就去我这就去，这个痛快站起身来就过来了。武松接着又请一家冷酒店的胡正清，这个胡正清啊是个吏员出身，在衙门口里边当过差，有点文化底子。这个人呢平常谁家也不叨扰，请客很少有请到他的，为人谨慎。武松这一请他，胡正清开始推脱，哎呦都头，我今天家里边有很多事儿特别忙，我还是不去了吧。啊，改天我再到府上去。哎，不不不，武松说今天您一定要去，我大哥断妻的日子，这有说道，您去吧，咱是邻居嘛。啊，这还有什么说的，不过我这个事分不开身，您呐有什么事先撂一撂，我头一回请您，您不赏这个脸吗？啊，那倒是那倒是。哎，走吧走吧。武松抓着胡正清拉拉扯扯就把他愣扯过来了。这一共请了四个邻居，姚二郎、赵四郎、胡正清还有张公。来到潘金莲这屋子里边之后，桌子拉开，凳子摆上，让他们坐下。潘金莲跟王婆两个人并板着坐那儿，武松呢就坐在了旁边。这个时候有两个土兵在饭馆里边买的那个酒席已经端上来，唰唰唰一盘一盘那么一摆，满满的一桌。那边在武大的灵牌前面供桌上已经摆好了供品，猪头啊，生鹅呀，生鸡呀，干鲜果品呐，纸马香客呀，以及蜡烛啊，都摆好了。武松先把酒倒上，倒满了酒之后，武松把酒杯一端，老邻旧居的凑在一起不容易，今天是我大哥断妻的日子，我哥哥死了七七49天了，把诸位请来，我武松表示我自己的感谢之情，先请众位把这酒干了。好，干！一饮而尽，酒杯一撂下，那张公拿起筷子来，嘣，先弄嘴里边一个南煎丸子，哼，这菜可真不错。武松把酒又倒上了。诸位，我武松没在家，大哥死了之后，蒙你们诸位街坊邻居们忙前忙后忙左忙右的，我武松谢谢你们了。大家把这杯酒干喽。哎，好，干！又倒上了。诸位，大家随便吃随便喝啊，我武松是个粗人，不会说什么客气话，我的心情跟大家已经说明白了，下面就是大伙随便了啊，多吃多喝。哎，好好，来喝。说是吃喝呀，这胡正清坐在那儿拿着筷子不夹菜，为什么？这胡正清是个有头脑的人，他心里在合计怎么回事呢，今儿个武松把我们都找到一起，就是为了他哥哥这断气日子吗？啊，也许是。那张公呢不管这个，哼，旋风筷子，这里边一下子那里边一下子，这嘴停不住。这姚二郎跟赵四郎呢觉得好像是这么种人情酒席，那就吃那就喝吧。潘金莲跟王婆呢俩人心里边明白，心想武松啊，你官司打不赢了，大概呀想找个台阶下， 说不定今后要跟潘金莲的关系缓和缓和。王婆心想，五二啊，哈哈，弄不好啊，你跟西门庆你们两个还拉上亲戚了呢。王婆心里边是这么想的。这个酒席吃到了几巡过后，武松站起来了，诸位，我武松把诸位请来，除了表示感谢之情之外，还有点事儿想跟大家说说。胡仲卿说，武都头，有话请讲当面吧。众位，你们是老邻旧居，我哥哥死的前前后后，你们是有眼都看得见，有耳都听得着的事。我哥哥死的不明不白，他死的冤呐。我武松这次回来已经写了状子投到衙门里边去了，可是石老爷说这个事情得需要详查细审，说不定什么时候才能出头。我武松是个急性子，我等不得了，今天我就想要让这个案子出头。西门庆是阳谷县里边的头面人物，他有钱有势，有人讲吗，有钱可以买权，有权可以护着钱。我武松没有钱没有势，这个小都头也没有权，但是我武松有一条命。说着话，武松一伸手，由打腿肚子旁边绑腿的噌抽出了一把七寸长的匕首刀，噔的一下子就剁在这桌子面上了。这刀一剁呀，旁边那张公正好有一个南煎丸子咽到嗓子眼这儿还没下去，他一看这刀心情一紧张，这丸子就堵在这儿了。